感谢神，我们在今天这个清晨，在我们的主日学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我们今天来思想创造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创造的主。那么圣经的第一句话，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是上帝创造万物。好，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的九章六节。尼希米记九章六节起，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这就是告诉我们，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万有的创造主。那么圣经所说的创造是怎样的创造呢？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是从无到有，是从什么都没有，从无创造出有。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受到这个地上的小学的影响，或者所谓的自然科学影响，有所谓的什么物质不灭呀，或者是能量不灭呀，能量转换之类的。那么其实这一些都跟圣经的教导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上帝的创造是什么呢？从无到有，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物质、能量、空间、时间，什么都没有，然后从一切的无当中创造出有。那么这个有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其实也看到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啊，比如说有天，还有天上的天，天上的天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其实这里是用这样的一种说法，就表示还创造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世界。那么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那么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所以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呢，不仅仅是创造的上帝，他也是护理，也是保守的上帝。那么今天有很多很著名的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学者啊，一些科学家呀比如说牛顿呐，比如说像很多富兰克林这样，他们很多这样的人被人们所推崇。首先他在科学上的成就是非常大了，然后呢这些人尤其是牛顿，他也说他是好像信靠神。但是这些人口中所说的上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创造出这万有之后，上帝就不再干涉了。那么上帝留给这个被创造的万物宇宙万物世界留下了许多的一些定律一些定律，一些规则，然后呢上帝就让这些定律和规则来维护整个宇宙，然后上帝就是不再干涉这个宇宙了，当然也不再干涉地了，也不再干涉人了。那么上帝就跟这个被造物完全是分开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神论，就是自然神论，就说现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他在完成创造之功之后呢，上帝在不再干涉这一切的被造物，不再干涉人，不再干涉宇宙，因为上帝给这个宇宙被造物留下了一些规律，留下了一些定律比如说一些科学发现呐、一些社会科学的一些发现呐、就是比如说上帝给人有良心呐、这些，所以上帝靠这些规律就把整个被造物交给这些规律，让规律去运行，上帝就不再干涉。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神论。那么自然神论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说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好像上帝创造完了以后上帝就不管了，不是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说上帝创造完了之后，上帝一直还在保守，这就是我们这里所看到，这一切都是神所保存的。那么主耶稣基督说天父就是我父做事，天父上帝做事一直都在做事，直到如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每天用他的恩典，用他大能的手赐给我们气息， 我们才能够存活。所以上帝并不是一个就是只是创造，创造完了以后上帝就不管这一切的被造物了，把这一切的被造物留给所谓的公理啊规律去运行，不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认识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我们今天就来认识神的创造，或者说创造的神。那么上帝的创造呢，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物质不灭，没有什么所谓的能量只会互相转换啊、没有这些，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不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就上帝创造之先是无，什么都没有，物质、能量、空间、时间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人就无法理解，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就是渊面黑暗，就是一片混沌的状态，就是这样。那么在哥罗西书更是告诉我们，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看见，上帝不仅创造一个我们看得见的世界，也就是所谓的物质世界，上帝也创造一个我们看眼睛看不见的世界，就是属灵的世界啊，就是我们眼睛看不见。所以上帝的创造呢，不仅仅是创造一个所谓的物质世界，上帝也创造了属灵的世界啊，却是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是我们的肉体的眼睛看不见。然后这里甚至说，那些有位的、主治的、掌权的、执政的，这一切也都是上帝所造的，或者说是上帝所兴起的。所以圣经就是反复教导我们，我们要尊重在上掌权的啊，哪怕这些在上掌权的啊，可能在我们看来不太好啊，可能在我们看来，圣经用乖僻就是很坏的这样的一些在上掌权，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仍然要尊重他，甚至要顺服他，因为这都是神所兴起的啊。所以这一切，其实这个创造呢，我们看见不仅包括物质的世界，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啊，我们的肉体的感官感受得到的，也包括看不见的世界，就是属灵的世界啊，也包括这些设地上的这些政治架构啊，这些政府啊、政权呐、整个社会运行的体系啊，其实这些也是神所创造或者神所兴起的。那么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都靠他而立。其实这就告诉我们呢，在上帝创造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在上帝创造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所以说没有任何东西跟上帝是并存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人应该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因为只有独一的真神上帝是永恒的，其他一切都是被造的。在上帝创造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比如说今天很多人啊、他崇拜很多东西啊、他可能一方面崇拜上帝，但是一方面又崇拜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无论是科学啊，无论是一些所谓的公理啊，或者是一些更是所谓的一些伟大人物啊，这些其实都告诉我们，这样都是错的。因为只有上帝值得我们去崇拜，因为上帝是独一永恒的，在上帝创造之前一切都没有的，没有什么跟上帝是并存的。在上帝创造之前，没有什么是跟上帝并存。所以这样也告诉我们，第一，我们只能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第二呢，我们不能在敬拜上帝之外再加上补充敬拜一个什么，就是说第一，我们只能敬拜上帝；第二呢，我们不能在敬拜上帝之外我们再敬拜其他的东西，把它跟上帝并列起来，或者说哪怕是把它放在比上帝低的位置我们去敬拜它，这也是不对。所以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异端，它就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他们敬拜，他们口里说他们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但是他们呢也崇拜很多所谓的圣人啊，或者是圣徒，或者他们把一些人呢或者把一些被造物呢看作仅比上帝稍微低一点的，但是他们也去敬拜这些啊，其实这都是错误的。那么在罗马天主教呢有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罗马天主教呢我们都知道它不仅仅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他还敬拜什么玛利亚呀，还敬拜许许多多的所谓的使徒啊或者圣徒啊，其实这都是错误的。但是我想在这里说明呢，我们并不是说罗马天主教是异端啊，没有这样讲，并不是说罗马天主教是异端，我们没有这样讲。但是罗马天主教里面确实有很多错误的教导啊，确实有很多错误的教导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当中所说的上帝的创造啊，或者是创造的上帝到底是怎样的。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创造这万物啊是有他的目的的，是有目的的。所以整个宇宙的存在是有目的的，不是没有目的。那么整个的地球啊，或者宇宙万物啊，包括人啊，包括一切的被造物，包括花鸟虫鱼，都是有目的的存在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啊。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人更是特别的受造，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人一定要知道我们存在，我们生活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很多人的痛苦啊，很多人就是非常的痛苦，或者甚至很多人很怕死，他不愿意死，他怕死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他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不愿意去死。他说我还不知道我活着是为什么，那我就这样死了不是很可惜吗？其实很多人很怕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还没有找到他在这个地上生活这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活着为了什么呢？赚钱吃饭，那你赚钱吃饭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活着。那你活着为了什么呢？为了赚钱吃饭。其实我们作为人，我们不甘心这个样子，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一生都在找找不到，所以他不愿意死，他惧怕死。所以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不仅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目的意义和价值，整个宇宙都有，整个一切的被造物都有，所以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没有价值的。这就是今天呢这个世界所存在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今天很多很多人他失去了自己活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他找不到，他不明白，结果他就是浪费自己在地上的这个生命，几十年的生命就浪费了，然后也活在这个虚空和空虚当中啊，这是非常遗憾。所以我们从圣经所启示出来上帝的创造和创造的上帝，告诉上帝创造的一切是有目的的。那么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因着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么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自己，上帝创造这一切是为了荣耀神他自己。那么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个天，上帝所造的这个天，他在做什么呢？他在传扬诉说神的荣耀。这个穹苍或者整个宇宙，它一直在传递信息。它传递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它在传扬上帝的手段，或者在赞美神的大能，赞美神的荣耀。 那么在诗篇148篇第三节到第十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它，发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它，这个赞美它就赞美上帝啊，赞美神。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它，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因为上帝他一吩咐这一切都被造了，怎么天地日头月亮星宿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上帝一说这些全部被造，那么这些被造的呢就应该赞美上帝，所以上帝造这些是要让这些赞美上帝的。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地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造的这一切宇宙万物，天上的星体，这个地上的走兽，地球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陆上天上的鸟，包括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任何一切的被造物都要怎样赞美上帝。所以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不是没有目的。那么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没有找到这个目的是什么，或者没有按着这个目的去生活的话，我们的人生一定是痛苦的。那么所以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自己。那么其实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被造物啊，我们从这一切的被造物当中我们感到非常的喜悦啊，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些风景很好的地方，我们看见这山山水水，哇，很漂亮，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感谢神，神你创造了这些如此的美，或者那些山水那些树木那些花草，它被我们所看见，被我们所欣赏，其实这些东西也在传递信息。传递什么信息呢？他们在赞美神，他们在赞美他们的造物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应该听到这些被造物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我们也应该赞美神，赞美造这一切的造物主啊。所以当然我们不仅是从自然界，我们从自然界我们得到很多的喜悦啊，我们应该当我们心里感到这样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赞美归给神，因为这就是大自然所不停传递的信息。第二个，当我们看见人身上一些美好的品格，一些美好的时刻，我们要怎样？我们也是要把这个感谢赞美归给造这一位的主，造这一个人的上帝啊。这个人如此的善良，这个人如此的正直，这个人如此的有智慧，我们看到这哇啊，这个人真好。那我们是不是仅仅把荣耀归给他呢？我们心里更深的应该深深的赞叹，这是上帝的创造。所以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当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上，你被任何东西所感动，你被任何东西所让你心里有愉悦的感觉，你都应该去赞美造物的主，赞美创造的神啊，因为这就是神创造的目的啊。我们来看上帝创造人。那么上帝呢创造亚当夏娃，上帝对亚当夏娃的创造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啊，是直接的创造，直接的创造。那么上帝用什么造亚当呢？用土哈，就是地上的泥土啊，不是用金银宝石哈，不是用金银宝石，用地上的泥土。然后不同的地方呢，上帝造亚当夏娃跟造一切的被造物不同的地方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亚当啊，上帝按他自己形象来造亚当，然后呢 就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来造夏娃。那造夏娃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夏娃来帮助亚当，成为亚当的帮助者啊。这是神创造亚当夏娃呢，是直接的创造。那么我们是不是神创造的？我们首先，我们是不是亚当夏娃？我们当然不是亚当夏娃。那我们是不是神创造的？我们也是神创造的啊，我们也是，但是不是上帝直接的创造，是上帝借着我们在地上的父母间接的创造。所以我们也是上帝创造的，但是呢，上帝创造我们不是像创造亚当夏娃那样的方式，上帝创造我们是借着或者是通过我们在地上的父母来创造我们。那我们身上同样的也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啊，我们是间接的创造，那亚当夏娃是直接的创造。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清楚。所以呢，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人类啊，它不是什么所谓的进化来的，不是从所谓的动物啊，什么各种动物灵长类啊，各种动物进化来，不是的，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哈，你没有办法，你又说自己是基督徒，你又相信圣经，然后你又去接受进化论，你又说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这个是无法和谐、无法统一的事情。那么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人不是从动物进化来的，人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原材料就是泥土，但是但是神给人吹了一口气，让人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么人与动物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人跟动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甚至有很多的习性、性情都非常的相似。那有人就说，那人跟动物的差别啊，有人说人的智慧比动物高啊，或者是人可以来什么发明了火和发现火啊，人可以使用工具啊，其实这都不是人跟动物的差别。人跟动物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很多动物也会使用工具啊，很多动物有非常高的智慧啊。大家如果看那个有一个系列片哈，叫《蓝色星球》啊 ，BBC 拍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如果看那个 IMDB 的这个网站，你会看见这个《蓝色星球》的排名永远是在很前面、最前面的。《蓝色星球》它就讲地上的一些动物啊，一些动植物。它有一些生物啊，有一些，你比如说大洋里的那个虎鲸，它非常高的智慧，非常高的计谋，它的智慧和计谋甚至是很多地方比人都更加的有智慧，他们更加的有智谋，他们会就是组成各种样的阵型，然后集体出去捕猎，然后他们会有非常的有节奏，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然后彼此之间互相的配合非常的精确。所以当人们看到这些非常有智慧的这些动物的时候，人有时候都惊叹啊，就是其实智慧并不是，或者聪明并不是人跟动物之间的差别，很多动物也非常的有智慧，非常的有聪明，然后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效率可能比人更高啊。那人跟动物最直接的差别，最唯一的差别，或者最明显差别，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就是人与其他一切被造物的差别啊。所以而进化论呢，就否定了这一切。进化论就是说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所以人只不过比动物好像更有智慧啊，或者是好像某方面能力更强一点，但是你进化，你不可能跟动物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而这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那么进化论还否定什么呢？进化论最主要的否定就是人的意义和价值，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如果人是从灵长类动物进化来的，或者从什么东西进化来的，那你跟这些动物的存在就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或者你存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和这些动物存在的目的、意义和价值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啊。所以呢，圣经是否定进化论。那么今天呢，也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就是用很多办法 来试图找到就是圣经当中与进化论好像相一致的经文，所以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观点，比如说上帝的创造是引导式的进化过程，引导式的进化过程。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成人主义学当中呢，我们会更多的思想，好，更多的思想，比如说上帝创造是六天，那这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六天啊？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会留在以后的成人主义学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比如说，我们知道，当上帝没有造光之前，当上帝没有来区分白天和黑夜之前，那这个天是如何计算的？我们今天来看天，比如说日出日落，这算一个白天晚上，这都有光和暗呐，都有日和夜啊。但上帝创造这之前，那一天是多长时间呢？但是圣经已经用一天来描述上帝创造光，区分光和暗的那个时刻了。所以这些我们会留在以后来分享。但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是神创造人。首先人是神所创造，然后人身上与动物本质的区别，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高于其他一切的被造物，人是上帝最杰出的创造，所以当上帝创造完人之后，上帝说这一切都甚好，但是上帝创造人之前都说这好好，但创造完人这一切都甚好。那么上帝呢是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万物，上帝更是为他自己的荣耀来创造人。所以在以赛亚书43:7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以赛亚书43:7起，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人是为上帝的荣耀和创造的，所以这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说，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觉得上帝创造我，上帝拯救我，上帝让我成为神的儿子，上帝就是让我来享福的，像上帝就是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来享福的，来过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幸福生活的，是不是这样的呢？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让我们来赞美神，来归荣耀给神，这是上帝的目的。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当中那些被神所喜悦的，那些赞美神归荣耀给神的那些人，他们在地上是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那么在这个地上哈，我们一说到归荣耀给天父上帝最多的，那当然就是主耶稣了，对不对？那么主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爱子，那么上帝的独生爱子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一个富足，一个平安的生活呢？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主耶稣呢，他却完成他的一个使命，就是他归荣耀给天父上帝。我们看很多很多，你说但以理，有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你说约瑟被卖到埃及你说摩西，你说约书亚，你说大卫王，你们这些神所喜悦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在世上是不是都过着就是好像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呢？有的是，有的不是啊，也有，我们不否认，也有的是。比如说你像约瑟后来很年轻就当宰相嘛，对不对也很有权势也很富有，那有的是确实是这样，但是有的也确实不是这样。所以总之就是跟他们在地上到底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完成了他们神造他们的目的，他们归荣耀给神，他们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今天来信靠神，我们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要总想着上帝有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生活，上帝有没有给我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因为我们总在想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忘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荣耀造我的神，他造我，他是有目的的，他让我能够荣耀他，能够赞美他，我有没有，这是我们最重要思想的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为他自己的荣耀来造人。 那么在沃斯特敏斯特的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哈，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吧，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记得的，我们立起来回答一下，就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啊，荣耀神并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人生的目的。荣耀神并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信靠耶稣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追问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的生活不富足，你为什么让我在地上啊不是无忧无虑，你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更多的应该问自己，我有没有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而不是以其他的东西为乐啊。那么最后接下来我们要思想呢，上帝创造万物呢，上帝创造时间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上帝说有光就有光哈，然后又区分这个大光和小光啊，就是白天和夜晚。那么这一切呢，对于我们人来看呢，时间就出现了啊，一天一天的日子就可以计算了哈，日出日落，一天一天的日子可以计算啊，或者一天二十四小时，这些东西都可以计算。所以时间是上帝创造的，时间是上帝创造，上帝创造之前没有时间这个概念，没有啊。所以那到底什么是时间呢？就是有人问过奥古斯丁什么是时间，奥古斯丁说，你不问我我知道，你一问我我就不知道了什么是时间啊。所以时间是个很复杂的概念。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描述它，就是一个时刻和下一个时刻的接续，就是时间啊。这个时刻跟下一个时刻，下一个时刻，哎，中间是连续的，这就是时间。好，那么这个时间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创造的呢，他也掌管，他也掌管。那么体现在我们人身上，其实主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时间，就是在地上的时间啊。你健康的，你活七八十岁啊。你在地上的寿数都是有定数的。然后主耶稣说，我们能不能靠自己的思虑让我寿数多加一刻呢？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个寿数是神给我的，神给我，神赐给我的啊。所以对，落实到我们个人身上，因为上帝创造时间，上帝掌管时间，我上帝也赐给我活在这个地上的时间或者寿命，那我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用我这个时间，或者来用我在地上生存的这个年数，我要按上帝的心意来使用。因为这是第一，是上帝给我的时间；第二，上帝要掌管这个时间。我如果不按照神的心意来用这个时间的话，其实我就背逆这个时间的主人。这个时间的主人不是我，这个时间的主人是上帝啊。今天很多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他说我的身体是我的啊，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啊，我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都可以，因为我的身体是我的。那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完全错误。我们是被神所创造的，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正确的对待我的身体。那么同样的，我在这个地上我生活这七八十年，那这个时间或者八九十年啊，或者这个时间是神给我的，神要掌管这个时间，所以我就要为这个时间要向上帝负责，而不是说啊，反正这是我的人生，这是我的生命，我想把时间花在这里就花在这里，我想把时间花在那里就花在那里啊。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在诗篇九十篇，就是摩西所写的诗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其中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哈。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十节起，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大卫在对不起，摩西在这里说，求上帝告诉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说怎样数算我在这个地上还活着的这个日子啊，也就是我不能虚度我每一天的光阴，我不能虚度啊，求神告诉我怎样来计算。这其实这里面也包含了一个含义，就是我要为着这些日子要向上帝交账的。这些日子这些时光的主人不是我，如果这些日子这些时光的主人就是我，那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是问题是，我在这地上的七八十年这个日子的主人不是我，是神。所以我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明白我怎样用我在这地上的日子。那么圣经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五章呢，记载了两个家谱。第一个家谱呢，就是该隐的家谱啊，就是该隐他的后代怎样怎样怎样啊，他的后代当中啊，有出现了这个工程师，有出现了科学家，有出现了军事家啊，还有出现了艺术家、音乐家。这是该隐的后代。那么在第五章呢，记载了赛特的后代。那么记载赛特的后代呢，完全没有提他后代做了些什么事情，都没有提。那提了什么呢？就是提赛特的后代，他的后裔，这个人活了多少年，后来哪一年他生了谁，那生下的这个人呢又活了多少年，或哪一年他又生了谁。这就是记载赛特的后裔，就记载他们到底活了多少年，并且在什么时候生了下一代，那下一代又活了多少年。这是圣经记载赛特的后裔的家谱。那么圣经记载该隐后裔的家谱呢，虽然写了很多他后裔做了些什么事情，做了些什么事，但是却没有记载他们活了多少年，没有记载他们活了多少年。所以这两个家谱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我们都知道该隐是一个悖逆神的人，该隐远离神的面，他不愿意见到神，所以该隐的后代都是远离神。所以无论他们在世界上啊做了些很了不起的事情，建造城啊，或者是建造什么很强的军事力量啊，发明什么创造什么音乐艺术这些东西，但在上帝看没有价值，这些人就像根本没有活过一样，没有活过，圣经根本不记他活了多少年，活了多少年，没有意义。所以今天很多人，我们把地上的文明，把人的文明，人的科技推到一个很高的地步，其实没有意义，在神的眼中看没有意义。挪亚的时代人的文明也是非常高的，人的科技也是非常高的，拉麦甚至带领四人造一个塔，塔顶通天，今天我们都没有造那么高的塔，对不对？又怎样呢？当人悖逆神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意义，神就降下洪水把这一切都毁灭了。对我们人来看，哇，该隐的后代创造那么大的科技文明，哇，很可惜。但在上帝看，这些人都像没有活过一样，因为他们悖逆神，他们远离神，他们不愿意亲近神。那赛特的后裔呢？赛特的后裔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但圣经记载他们活了多少年，活了多少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在上帝眼中看，这些人算是活着的，算是真正有生命的。为什么？因为赛特和他的后裔，他们是求告神的人，他们是敬拜神的人。所以圣经没有去记载他们在地上创造了什么科技文明啊，取得了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这些东西圣经没有记载。圣经记载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对于人来说，他在上帝的眼中，这些人算活了，算活了，算是真正的在这个地上算是活了他的一生，而不是死的。其实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叫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我的这个日子我有没有来敬拜神，来归荣耀给神，或者按神的心意来运用我这个日子。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这个日子就浪费了，就虚度了， 无论我在这个地上积攒了多少的财宝，无论我在这个地上取得了如何高的成就，但是在上帝眼中看，这个日子就不算啊，这个日子就不算空的。但是如果我的日子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都是与神相亲，我都是与神有关系，我每一天我都在思想我有没有荣耀我的神，敬拜我的神，那我在地上每一天的日子那就被上帝所算，哎，这个人是活人，这个人是活的啊。那么斯布真说呢，生命真正的延续乃是当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把每一个小时都用在最高的目标上面啊。那么斯布真他，英国牧师斯布真他说，我们什么样才叫我们生命真正的延续呢？就是我在这个地上，我只要活着，我把我每一个小时都用在最高的目的上面。那什么是我们人最高的目的？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最高的目的。我如果每一个小时我真正的都在想或者都在做我要荣耀神，每一个小时我都在以神为乐，我不再以神之外的东西为乐，那我每一个小时我都没有浪费，我都认认真真数算了我在地上的日子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创造的神。那么神呢创造万物，那么这个万物呢包括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物质世界，也包括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属灵的世界。那么上帝创造这一切都是有目的，是为神的荣耀造的，不是没有目的的。那么上帝创造人，人与其他一切被造物的不同，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啊。那么尤其是人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呢？更是要归荣耀给上帝。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思想上帝呢创造万物当中也包括上帝创造了时间。上帝创造时间，上帝掌管时间，上帝也给每一个人分配了在地上的时间，这是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无论你在地上你是亿万富翁，你是科学家，还是你在地上可能是你不名一文啊，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寿数基本上都差不多啊，寿数基本上差不多，这是很公平的一件事情。财富你们可能差千万亿倍，但是寿命差不多。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用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寿命呢？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也就是按照斯布登的说法，就是我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小时我用在最高的目的上面，就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这才是没有浪费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真正的认识神，也开始真正的来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归宿是去到哪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短短的一生啊，可能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的一生，不是没有意义，不是没有价值，不是没有目的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一生乃是要把荣耀归给那造我们的主，更是归给那拯救我们的主啊。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从圣经的话语当中真正来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来按神的心意去在这个地上来行事为人，来为神的名做见证，归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